就以这个算法，五百世，这个时间也是相当之长啊，才能把忍辱波罗蜜修圆满。所以我们修学要有耐心，要有恒心，锲而不舍才能有成就。绝大多数的人退度都是没有耐心，我们看看古人亲近一个老师，至少都在十年以上啊！诸位看看《高僧传》里面，亲近一个善知识，二十年、三十年的很多。那么现在有一个同学发心印的这个六祖坛经，这个注解的本子，这两天送来了。这个本子，我们赠送诸位同学。你们看看六祖大师坛经里面列举他的学生十三个人。这十三个人当中，大多数都是跟祖师二三十年，其中还有几位一生都不离开老师，人家有耐心。现在人学东西那个耐心只有三个月，超过三个月不行，时间太长了，我没有时间学。你想想看，三个月能学什么东西？我学佛跟张家大师三年，跟李老师十年，这不算长的，算短的。台中有许多同学跟老师，一直跟在老师身边的三十多年，没有离开。所以一定要有耐心。那些亲近老师的在家同学怎么办呢？到台中找工作，到台中买房子，为什么？就是为了亲近老师。真正一个善知识难得了，学离善知识不容易成就。所以要想有成就，一定有好老师，有好的同参导游。师友是我们成就必要的增上缘，没有这个增上缘，不容易成就。有老师没有同学不行的，很难成就。有同学没有老师指路也不行，天天吵架，天天抬杠子，也不行。所以一个真正成就的一定是师友多居组，有老师有同学，同学互相在一块切磋琢磨老师之路，指引你的方向目标，这才能成就。所以修法要有耐心， 无论在寻门在接门都要有相当的耐心啊。像昨天跟诸位举的例子啊，像这个姜维农居士啊，周志安居士，一生一部经上用40年的时间，不简单了。所以人家那个成就不是偶然得来的啊！任何一个人有他这个毅力，有他这样的耐心，都会有成就啊！并不是说只有他才能办得到啊！我们发心，我们也能办到。真的，古人说得好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有什么心呢？有耐心啊，有忍辱的心，他就会成就啊。那么他的功德，第一个是布施啊。所以佛在经里面啊，像《金刚经》虽然讲六度，特别强调布施忍辱啊，布施是能修功德了，忍辱是能保持功德，不会让它失掉啊。布施在那边修功德呢，那个不能忍辱就火烧功德林，那不能保持吧啊，一面修一面烧，那怎么行呢啊。所以啊，能修功德还要能保持功德啊，忍辱能保持啊，所以它不会失掉啊。第二能成就啊，保持就能成就，事出世间法都能成就。所以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事出世间法的成就都要靠耐心啊，要能够忍耐，无论做什么事情不要冲动啊，总要缓慢啊，循序渐进才能成就啊。所以古人在学养里面非常重视一个缓慢他有他的道理啊。现在人呢，很少人懂得这个道理啊。现在人急躁啊，什么事情要求快速啊，快速的毛病很多，弊病很多。那么他除障啊，就是除嗔恚，能够做到除障，布施这个忍辱波罗蜜就成就了。所以修学菩萨道的人，我们修忍辱度，度什么呢？度嗔慧的障碍啊，是去这个病的啊。第四呢是精进，精是说得其精华，纯而不杂，这个叫精。 进是进步啊，天天求进步啊。儒家讲日新又新，佛法讲精进啊，永远在进步啊。如果说啊，佛法太老了，儒家已经旧了过时了，这个话讲不通。说到过时，他日新又新，他何尝过时呢？他精进不懈，他怎么会落伍呢？我们一定要懂这个意思。那么底下也分为三类，第一个披甲精进，这是比喻。古时候打仗的时候，士兵都披了有盔甲冲锋陷阵。现在战争也是一样的啊，战车列在第一线，那也是披甲精进。这个比喻啊，勇猛的意思啊，没有畏惧啊，一味的向前进进啊。如果自己肯努力啊，什么样的障碍都障碍不住啊。那么什么东西能障碍自己呢？懈怠懒惰障碍了自己啊，外面的力量是没有办法障碍你的啊，无论顺境逆境都不能障碍，就怕你自己懈怠啊，放逸，那就没法子。那么第二呢，这是讲精进这个法的内涵了，舍善这个精进啊，我们的精进呢，要向一切善法去追求啊，去努力，千万不要向恶法里头去精进，那就坏了。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是佛教给我们的精进法。第三种呢，利要有情，就是一切众生与一切众生有利益的，一切众生能够得到乐受的这个事情，我们要努力去做。那么诸位也晓得，一切众生真正得到福利呀、安乐的，就是佛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真实的利益，真实的安乐，我们自己要努力的去修学。要把佛法发扬光大啊，介绍给一切众生，帮助他修学，这是精进波罗蜜啊，他的功德是增善，增长一切善法啊，是不退转。这是我们先前得到的利益，当然能增善，能不退转，这个懈怠的毛病自然就断掉了啊。可是这个懈怠懒惰啊，可以说是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的烦恼啊，这个不要学的，不是学得来的，可以说是先天的烦恼， 这个烦恼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叫我们在世出世间法这个修学都不能成就，都不能够圆满，所以这个毛病一定要想方法来对治啊，要把它克服。你要是能够克服，你一定能够成就啊。但是用什么方式克服，每一个人并不一定啊，并不一定，是自己要晓得啊，要晓得这个病啊，要知道选择某一种方式把这个病克服掉啊，这个很重要。那么这个六种病，我们每个人都有。而这个病呢，哪一种病最严重，或者哪一种病比较轻一点呢，每个人不相同啊，不一样。啊，那么我自己啊，在六种病里头啊，就是懈怠这个病最严重。哎，其他的这个五种病当然都有比较轻一点。六种比较，这一条最重啊。那我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呢？啊，这是我提供诸位一点点经验啊，提供了一点经验啊。我用的就是上台讲经的方法，哎，可以对治，因为刚刚上台讲经啊，讲一次一个重点啊。差不多要准备呀，二三十个重点，啊，没有那么多重点，认真去准备呀，下不了台呀，啊，一个星期讲个一次两次，好，一点都不敢懈怠，这一懈怠的时候就下不了台了，啊，一个老师教我，我还是可以懈怠，为什么？对付一个人呢，啊，可以很容易对付。这个轻重几百个人坐在底下没办法对付，非认真不可，所以要晓得用方法啊！我在学校对付老师太简单了啊！我那个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很好啊，记忆力很好对付老师就很容易 啊！老师要考什么临时看个一两遍保险及格就会通过，是吧？老师晓得也无可奈何。但是要对付广大的听众就不行，那么多眼睛看到的真是下不了台。所以要不断的用方法来对治。啊，来对治啊。那么这个对治有效的期间它是有限度的啊。你比如说我用这个方法啊，要用那么长的时间来准备啊，一次要准备差不多是总的二十五六个小时到三十个小时。可是两三年之后呢，就不需要了，很进步了啊！准备一次讲演的时候，有两三个重点足够了啊。那么过了五六年呢，情形又不对了啊！我准备一次啊，可以讲三四次，所以就哎呀，就又懈怠又来了。啊，我一个星期讲七次，我只要用一天啊，甚至于一个上午看下来这个东西七天就够了，于是这个懈怠毛病又显现了啊。那唯一的办法不断的增加重点呢，我过去这个讲经重点最多的一个星期36个小时，啊，这个就是不断的是对治自己的毛病啊， 这样才行啊。那么到我现在讲东西的不要准备啊，现在准备什么东西，那个经文拿来说看看里头有没有生字就查查字典，查查生字，那除了生字之外没有什么准备的吗？啊，连注解都不需要啊，得自在了，这个说得自在了啊。那么在此地讲经的时间短了啊，讲经的时间不多啊，我到国外去，国外有机会难得啊，他们假期有心啊，他们是把时间集中起来的，平常要上班要工作啊。我头一次在洛杉矶讲经，他们给我排定的一天九个小时啊，九个小时我还是站在台上讲，他们是坐在底下听，我九个小时讲的不累呀，他们听累了为什么不累呢？给诸位说，说而无说，无说而说，所以不累呀。他们听累了，他是有听而听，所以听得很累很吃力。佛法真正能教我们啊，离苦得乐，得大自在啊。所以这个懈怠是严重的障碍啊，自己一定要想方法去对治。那么方法当然很多，哪一种方法有效，你就得运用哪个方法啊，用最有效的方法来对治啊，来克服。那么第四呢是禅定，这个是大乘佛法修行的关键枢纽。那么前面这四种啊，都是维修禅定做前方便啊，你放不下不能得定，你有恶业也不能得定，你不能忍辱也不能得定，你懈怠懒惰也不能得定啊。可见的前面所修的通通是为禅定所预备功夫，禅定才是真正主要的这个修学了啊。那么首先呢，要懂得禅与定的定义啊。禅这个字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那么定这个字是我们中国字啊，这个定的意思与印度禅诺的含义啊很接近啊，所以古人翻译呢就把这两个字合起来，所以这种翻译法叫梵华合一啊，上面一个字是梵语，底下一个字是中国字啊，是合起来的啊，一半梵语是一半华语，繁华合一啊。禅的意思呢是不着相啊，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不取于相啊，这是禅的意思啊。如如不动啊，这是定。所以禅定并不是天天叫你盘腿面壁打坐啊，那叫做禅啊， 当然禅定的范围非常广大，那不过只是修学禅定的第一种而已。但是这一种呢，便利于初学。初学的人心很散乱嘛，哎，叫他坐在那里，坐在那打妄想还是不行。坐在身不动啊，心才能是动，那个没有用处。禅定着重是心不动，身呢要动。身都晓得是一部机器啊，今天我们所谓的硬体软体，它是一部机器嘛，机器要不动了，那就变成死东西了，不能发挥它的功能了啊，机器一定要运作，身要动，心不能动。为什么心不能？心它本来不是动啊，心真是非有非无啊。佛法常用语言来表法啊，这个法人啊，语言那个舟要动啊，语言那个舟要不动的话，语言就不起作用了。我们今天就一切的文明可以说都是这个语言带动的，但是人心动不动呢？心不动啊，所以禅定呢着重在这个意思啊，心不动，身要动啊。六祖大师在黄梅八个月，他老人家修的那个禅定就是这种功夫。他每天替常住工作，他那个差事是舂米破柴。黄梅那个时候差不多是住一两千人，那个寺庙很大，一两千人在那个时候生活，每一天吃的米，那个米要冲啊，那个时候烧是烧柴火啊，砍柴是有人，那柴火砍回来之后要把柴火劈开啊，他就专门做劈柴冲米做这个工作，那个身一天到晚要动，没有休息的时候心不动。他在黄梅八个月真正在那里修禅定啊，不是禅堂天天练笔的那些人，他是高级的禅定，那个功夫只有五祖知道啊，所以五祖把这个法传给他，而不传给那个天天在禅堂里的练笔一坐坐了好几天都不动的不倒单的，五祖没有把这个法传给他啊，传给天天在那里破柴冲米的这个人，因为那个人修的是真正的禅定。所以这些呢，诸位细心的从坛经里面去体会啊，坛经实实在在了不起，因为这个书啊完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啊，自己说的啊，不是从印度经典里面翻译过来的啊，它的内容呢几乎是包括了全部佛教的原理原则，所以真正把一部禅经念通了，所有大小乘法全部都通达了啊，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书啊，希望诸位要认真啊，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啊，要认真去学习去体会啊，知道什么叫做禅，禅 应用在生活上啊，我们行住足穿衣吃饭没有一样不是禅。啊，表现在艺术上啊，像中国的绘画啊、书法啊、雕刻、美术啊，都带着有非常浓厚啊这个禅家的色彩。啊，这就是禅的艺术化、禅的生活化啊，使我们整个的生命啊都变成了这个禅定。啊，从禅定里面透出的智慧才叫做般若智慧。啊，是真正的智慧。啊，它不是从心意识里面，啊，不是从分别执着啊这个思维想象里面产生的智慧。啊，是从定中自然显现出来。啊，那么禅呢，这个大分呢有三大类。啊，有世间禅定。啊，这个世间的禅定是指四禅八定。啊，也了不起啊。这种禅定修成之后，果报在四禅天，在四空天，色界无色界，三界里面最为殊胜。啊，那么第二一类呢，就是处世间的禅定，在佛学名词里面叫九次地定，就是第九定，因为前面八定呢是世间的，啊，这个色界有四种禅定，无色界有四种禅定，所以一共是八种。这个禅定功夫有浅深不一样，啊，那么定功更深，再往上超越就是第九定。第九定啊，是属于处世间的，超越了三界六道。啊，那么第九定是指谁呢？小乘的摩罗汉。阿罗汉与毗支佛他们所修的是处世间的禅定。啊，乃至于啊诸菩萨们所修的呢也是处世间的禅定，都超越了世间。第三种啊，叫上上禅定。啊，上上禅定啊，是诸佛与大菩萨们所修的。啊，如果将这个范围扩大来说，凡是能见性的禅定都可以称为上上禅。六祖大师所修所传的就是上上禅定。禅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教学的对象上上根的。当时这个神秀大师在北方也传这个弘扬禅宗，啊， 洪秀和这个神秀大师他戒淫的对象是大乘人，是大乘人，六祖所戒淫的对象是上上乘人。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们的两个道场程度上有悬殊，啊，不一样。啊，二是以这个六祖啊，曹溪这个道场程度是愈高。啊，那么现在流行的坛经的本子又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啊，我们学佛尤其是在初学，对于版本要注意，啊，要特别注意，啊，一定要选好版本，啊，什么叫好版本呢？原文的版本就最好啊，那个年代越久的版本越好，为什么？越真实啊，流传到后代怕人这个或者是抄错啊，抄漏掉了，或者是这个刻板的时候也有刻错了啊，所以好的版本错字少啊，有一些重要的字往往错一两个字会有很大的偏差啊，会对我们后来的学的人说产生很多误会啊，这是讲求版本呢就有必要了啊。那么我们图书馆过去讲的这个六祖坛经采取的是曹溪原本啊，跟现在流行的这个版本不一样啊。那么这一次他们送来这个注解的本子是一个流行的版本啊，这个版本流行的最普遍啊，但是给我们用的曹溪原本不相同啊。那么我们这个曹溪原本里面有，也送给诸位，你可以比较的看啊，可以比较看啊，还是用曹溪原本好。但是这个版本呢，它里面的注解值得参考啊，可以帮助你理解啊。唯有上上禅才能够见性啊，才能明心见性。除世间的禅定虽然能够超越生死轮回，不能见性啊，一定要修上上禅啊。那么上上禅的原理原则可以说都在坛经里面啊，中国禅宗发扬的非常的普遍啊，到后来随着发展为五宗，就是五个派别啊，像灵济啊，这个这些宗派啊，都是以坛经为主啊。那么在日本曹洞宗也很深啊，在这个韩国啊，也是从中国这些宗派流传过去啊，无不是以坛经为最主要的指导原则啊。所以禅宗里面这么多年来啊，历代这些祖师的语录在续藏经里面差不多是占了这个续藏的二分之一的，可见的禅宗留下来这个资料的丰富， 这么多东西原理原则绝不超过贪净。六祖画的这个圈圈这个范围实在是了不起，后人从来没有越过，所以我们对贪净要特别的重视。那么他的功德是净律，净律是我们先前就能得到的好处，我们身心清净啊，身心清净。律呢，头脑清楚。我们现在讲，哎，我们头脑很清楚，律就是头脑很清楚，不迷惑颠倒，这个律就是这个意思，心又清净，这个头脑又清楚，这是禅定的好处啊。禅定的好处啊，所以他才能够成就一切事出事出世间法啊，对你的学业，对你的事业都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这个就是禅的生活啊。那么更殊胜的功德呢，见性，明心见性啊。其实诸位既然晓得禅定是佛法修学的中心啊，你就应当要体会到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他修的是什么，都是修的禅定啊。不修禅定不能成为解脱门啊，不修禅定不能见性。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法门呢？法门是方法手段啊，所以修禅定啊有无量无边的方法，并不只有啊攀藤免鼻，这攀藤免鼻是无量无边方法里面的一种，你要把这一种就认定了，这个叫禅定，其他的不是，那你根本不理解禅定，不懂得禅定的意思。念佛也是禅定啊，你看《弥陀经》里面讲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禅定啊，是一心不乱。就是此地讲的处世间的禅定啊，理一心不乱呢就是上上禅定啊。他用什么方法来达到呢？用念佛这个方法啊。所以念佛也是坐禅吧啊，念佛怎么不是坐禅呢啊？这个坐禅你看禅经里面说的好啊，什么叫做坐呢？坐是不动的意思，你坐在那就不动嘛，他取这个意思，不是叫你真的坐在那里啊。啊，什么做心坐，心不动啊就叫坐。啊，心不执着呢就叫禅，这么个意思。啊，这是《坛经》里头六祖大师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不能把这个意思错会了。那么除障啊，散乱，散乱，精神意志不能集中啊，这是障碍啊。因为你这个精神不能集中啊，你的智慧啊不能兴起啊，这也是大病啊。得用禅定的方法来断除。那么最后一条呢，是般若，这是佛法修学的目的。禅定是手段，前面四条那是手段之手段。 啊，关键的手段是禅定，引定开慧呀、啊。智慧是从清净心里面生的，智慧是从定中生的。心要是散乱，决定没有智慧。那么般若里面有实相，有观照，有方便。实相是体，是般若智慧的本体。观照啊，是自受用，是自证，自修自证。方便是教化众生，善巧方便。这个我们不细说，因为这个课程底下了，我们要讲般若心经。我们在般若心经里面再来详细的讨论。它的功德大觉，大觉就是成佛。圆满彻底的觉悟，大觉之后呢，这个大觉是自己成就啊，自觉之后啊，一定要度他。